那他根据发展，题目是道主权警醒听，平信求大胆传。道主权警醒听，平信求大胆传。这篇是孔子三儿，是他初次得到神的默示，神一边呼唤他，第四次他才知道是神对他说话。所以三儿是怎么听，我们在这边要学习三儿是怎么听。他是个天真的孩子，他是个天真烂漫单纯活泼无邪，说神的话引导他。在当初以利做祭司，两个儿子这样的作恶，对神的话信法非常有默许。神找到了一个这个小孩子，小小的童子，神的旨意冲出来，神的默许引导了他，以至后来被神立为先知，广传神的道，带领以色列全家蒙恩。那边就是凡来到主面前的求，怎么求？谦卑的求，凭信心的求，恳切的求，结果都得到医治，让你是耶稣出来工作。只要来到主面前的就能够蒙恩。这两边中心就是一面是听，一面是求。今天还是很容易记了，一面是听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像三耳这样的听，一面是求，是我们能够得到主的默示，也能够得到主的医治。我们身体灵魂都需要主的医治，让我们承认我们实在是非常的不洁净，也实在是有病，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得到医治。现在我们分段，今天是分四小段，五节对八节，五节对八节。我们现在两小段合并，这边十节，那边十六节。我们分这一节是十节对十六节，这边一至十，那边一至十六。一段的题目是警醒听与平信求，一段重点就是听与求，警醒听，平信求，这一定能。那现在我们看一节到三节，细分就是一节对两节，一节对一节，都是一节对两节，一节对一节。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从此三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三耳是在侍奉中长大，三耳是在神前渐渐长大，三耳是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因为当时以利是这个圣殿的祭司，所以三耳是在以利面前，但是他侍奉的是耶和华，他不是侍奉的是人。所以他是一个童子，也有，但是神有旨意在他上能够通出来，神找到了这个童子。所以一磕头就告诉你，这个三耳是个童子，是个童子。主人今天他把他的奥义、他的默示、他的旨意，像聪明童大人直接隐藏着，像婴孩他就显明出来，是童子就在神面前蒙恩。虽然很幼小，但是他是侍奉耶和华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呢？在那些日子，就以利做士师的时代，以利做祭司的时代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神的话没办法领导，神找不到，也可以说神找不到恩典的出口。神多么愿意他的话领导全以色列，但是神要找到恩典的出口。以利遵顺，以利这是麻木，以利神的旨意冲不出来，里面有罪恶，所以神向他掩面。所以第二节就说，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一天睡觉。年老的时候是爱睡，但这个更可以说以利在灵里也是昏睡，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，肉眼昏花，更可怕的是灵里也昏花。所以神没有默示，所以神不能领导他，领导他也听不见。他睡觉，他睡觉当第一，睡在自己的地方，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所以如果我们眼睛黑暗，全身就黑暗；眼睛光明，全身就光明。所以我们眼睛太亮，表示说我们心灵里面的眼睛可不能够昏暗，看不分明。也第三点，因为这灯在神耶和华殿内这个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。虽然以利这样，但是神的灯还没有熄灭。这个灯是侍奉的灯，圣殿的侍奉是不能停止的。也就是神旨意在这个整个的圣殿，在整个以色列家还没有中断。侍奉的灯也代表圣灵的光，没有熄灭。 在圣殿里让他给忠心的警醒再释放，所以这真没有实力。杰说当然已经睡了，他日日进反衬，到了说他就睡了。那我们就先看这三点，再在那边看五节，一节到五节。那他从第八章一节到五节，现在先看两节，一节到二节。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许多人跟着他，但是唯独有一个人蒙恩了，是谁？是一个长大麻风的。因为耶稣接受了这个在山上的登山宝训，接受了，所以耶稣就下山，许多人跟着，是要跟着。那更要紧的，对着那边什么呀？那边是同时在耶和华面，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那边就是单纯的侍主。所以我们不但要跟主，我们更要来侍奉主。许多人跟主，可能这样那样的神经，许多人跟主，是不是真正的侍奉主？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多人跟主，对着那边是单纯侍主。我们要是有童子的心，童子代表什么？单纯，这样的无瑕，这样的无邪，单纯的侍奉主。所以服侍主的人就必定是跟随主。主说我父必尊重他，这样的人。所以你要跟主，你要更要紧是服侍主。第二点，这下边有一个长大麻风的，长大麻风在以色列当中，在旧约里也特别提到，是不洁净的，是需要隔离的，是传染的，是你这样长大风呢，就要把它关在营外的。这个人长了大麻风，一定很痛苦，但是他怎么样呢？他来到主的面前，他拜他，就是他来恳求主的意思，他跪拜，他说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。这个求是有信心的求，这个求是谦卑的求，跪在主面前，说明他很谦卑的，他来到主面前。所以今天不怕你长大麻风，看你肯不肯来求主。这个长大麻风的态度就是他来到主面前来求主，恳求洁净，他来求主，他就蒙恩。对着那边是什么？就是以利，就是邻里麻木。以利和以利全家就是长大麻风。什么是长大麻风？灵里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不能通行，麻木。我们这个长大麻风严重的时候，就已经肢体是一块块掉下来，最后就剩一个脑袋，一块块都脱落，灵里麻木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长大麻风前来求主，前来求主。对着那边灵里麻木，神言稀少，神的话不领导他，神言语稀少，也不常有默示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利和以利全家长大麻风，又不来，又不肯来就近主，所以不蒙恩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恳求洁净，那边是不求洁净，是永远长大麻风，长大麻风致死。以利全家都是这样，所以也就告诉我们他们的光景，就是神言欺诈。接着看第三点，耶稣伸手摸他，说我肯，你洁净了吧？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这叫求蒙允得洁净，这个长大麻风非得洁净，是因为什么？他不是到医生面前，他不是用人的办法怎么治怎么买药，他乃是求，这要是一个求，求就蒙允允就得洁净。对着那个就是对老以利，也不求啊，也不要，所以结果是什么观点？眼昏花，灵沉睡。那个老以利是什么？眼昏花，灵沉睡，不求啊，所以不得洁净。这边是主伸手摸病人，主是很有怜悯，主伸手摸病人。这边念的什么？神的话不再领导。你看这么沉睡，这么昏花，神的话哪能领导？是不再领导。这边是主伸出手来就摸这个病人，就看见我们主的爱领导了他。这是第三点。再看第四、第五两点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去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”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见证。在这里就看见主耶稣行完了神迹以后，主是这样的隐藏自己，又嘱咐这个人你要给祭司查看，向众人做证据，是做见证，来见证神荣耀，神见证神的荣耀。一面隐藏自己，一面嘱咐这个人要见证神的荣耀，这就是主的态度。两边相对，主是光，他照亮暗处。对着那面神的灯尚未熄灭，一面是神的灯没有熄灭，就是说神的计划、神的旨意、神的心意仍然在这一个，在这个示罗的圣殿那里。因为神要兴起小撒母耳来，撒母耳就在侍奉神。神的灯没熄灭，并不是因为这个示罗的殿 王者月呢，乃是将境界的小小的上面，这家店面主是光，主就是这个灯，主就是光，照着暗处，照亮暗处，所以叫长大拉中的那个得的结晶。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这边就是隐藏自己，耶稣啊，隐藏自己，是耶稣确切嘱咐他不可以告诉人，隐藏自己，见证神荣，叫这个人让他那个见证神荣。这家店面就是对撒母耳，谦卑事主，荣神一人。撒母耳就是这个灯，灯是什么意思？灯就是为主发光，灯就是荣耀，荣神一人。撒母耳是在以利面前，他却是谦卑的侍奉主。这边一是隐藏自己，那边是撒母耳这样的谦卑，在侍奉主，所以他在人面前蒙恩，来见证主。还有一节就是第五节，四五两节对三节。第五节我们看，耶稣见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，这是第二个神迹。第一个神迹打长大麻风的决定，第二个就是百夫长来。我们看这一节，看看百夫长的态度是什么？谦卑求恩，他多谦卑，他是当官的，他是进什么进前来求他说，他见了谦卑。如果你还摆着架子，我是个当官的啊，你不来，你永远不蒙恩，是不是？谦卑求恩，正在那边还是最上面。上面是什么呀？卑微蒙恩，他在以利面前能够学好功课，说明上面学好了谦卑卑微。他不说你这个老以利，你这个样子我才不服你呢，他谦卑蒙恩，从后面的态度也可以看得出来。这就是主要求我们，一个人怎么蒙恩？谦卑蒙恩。一个人怎么蒙恩？像撒母耳一样，这样的卑微认识自己，所以他在那里蒙恩的。所以上面的光，上面的灯，他的侍奉没停止，所以这个灯没有熄灭。底下我们再接着看四五六七四节到七节，现在就开始耶和华呼唤这个撒母耳。为什么呼唤呢？第一节就告诉他，因为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成有故事。神找到了一个人，就是童子撒母耳。所以这个第四节就告诉我们，这个神就开始呼唤他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撒母耳以为是谁？以利叫他，因为圣殿里只有以利，除了以利就是撒母耳。撒母耳在以利面前怎么侍奉神？就听听呢，以利叫他，他就答应。叫他去倒水，他倒水；叫他盛饭，他盛饭；叫他拿柴，他拿柴；还叫他怎么的弄弄牛弄羊，他就弄。是不是？我在这里，这是不是我在这里？说明撒母耳谦卑、服侍、殷勤，是不是？忠心都可以看出来。他就跑到以利那里，还有说明什么？警醒，小孩子睡觉挺死的，一打雷他也听得见，但撒母耳睡觉这么轻，耶和华呼唤他就听见。他并不知道是神对他呼唤，所以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赶紧跑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”多谦卑，这是第一次。以利说：“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”他就去睡了。以利正睡得香呢，小孩子来打搅他：“没事没事，你快回去吧，再快点睡。”以利好睡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你去睡吧。那意思说我也得赶紧睡觉。以利就这么伺候他。第六节，耶和华第二次又呼唤他，所以神实在是在等待。神的心多么迫切，一次两次三次，第四次我们这次见面是次次呼唤，又呼唤他，呼唤上了，上面起来就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上面没说你怎么又叫我，你叫我没事，你叫我做什么？上面一句别的话都没有讲，只是说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多么警醒，又多么谦卑，又多么的不嫌麻烦殷勤，叫我们呢在被窝里滚来滚去才不肯出来，是不是？赶紧跑过来，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说明这个撒母耳这个从小这个心就被人验中了，验中了，这样谦卑呀。以利回答说：“我儿，我的儿，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”以利的话老是这一句啊，是什么？你去睡吧，你去睡吧。也第七点，那是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，所以他没有经验，他不知道。在以利糊涂到什么程度？一次两次，到第三次他才明白，对吧？就说明以利的糊涂，以利的沉睡，也说明撒母耳的警醒。撒母耳实在是警醒，是不是？他真正的没有那么睡的劲。那既然你没叫我，我就装不知道。他没有，他叫我们装没听见，他没有这样，是吧？说明他是这样的警醒，这样的听命。马上就过来，真正是一个谦卑为主的态度，要谦卑向主。 啊，到七点，对的对的，到十一点我们翻过来。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，下面就是个百夫长的在耶稣面前的祈求，这边就是个百夫长的谦卑蒙恩。他说什么？主啊，我的仆人还因什么还这个瘫痪病躺在家里，甚是惶恐。这些圣经说明这个百夫长有爱心。大家知道，并不是他有病，也不是他的亲人有病，乃是他的仆人得了病。仆人得病，好比他得病。我的仆人还瘫痪病躺在家里，甚是惶恐。这两边相对，就这个第六节啊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爱心在求，那边是警醒事主，那边是小三儿警醒事主，神呼唤他，他马上就说我在这里。这就说明一个仆人的一个地位，一个态度，警醒来侍奉，谁叫谁应，我们刚才叫的都不应，主在呼唤，警醒事主，那边这边是爱心在求。第七节第八节两节，耶稣说我去医治他，所以你这么求马上就得应允。耶稣马上说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又说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变好了。你看这信心大不大？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变好了。一面是信心，一面是谦卑。所以这边就是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主权谦卑信靠，那里是在以利面前谦卑战兢，他战战兢兢。所以这座小孩子又好啊，谦卑战兢，他马上又过去，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这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谦卑信靠，我们到主面前有你有什么求的，你要信。现在咱们什么？你说一句话，我的本来就变好了，我就不用劳你的驾。现在你在我身上，我是不敢当的。这是真的谦卑啊，又是真的信靠啊。那边是谦卑战兢，这边谦卑信靠。你看两边呢、啊，这边他说什么？主说一句话，病就好了，他有这么大信心。这边那边劳以利也一句话，以利的一句话什么呀？你去睡吧，你去睡吧，消极的让三儿接着睡觉。这两边都一句话，多么不同呢？这边一句话就变好了，就一句话就够了。那么以利也老重复这句话，你去睡吧，你去睡吧，没别的，因为他自己爱睡觉，这因为爱睡觉，他就喜欢你们也都去睡。好的，你好，不要烦我。所以人的一句话跟主的一句话多么不同，别第九、第十两节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耶盯着我以下，就这个说他就去，就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就我的仆人说做这事他就去做。这是说明他认识基督的权柄和能力，他对主的认识。因为他也是什么，也是掌权的嘛，他也是一个官，所以他深深明白这个道理。这就说明这个百夫长对主的信任，对主的认识。这底下耶稣称赞，第十节是耶稣的称赞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他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这么大的信心就在以色列中也没有见过。可见的这百夫长是个外邦人，一般呢百夫长都是罗马人，意大利嘛，罗马，因为当时是罗马这个驻扎嘛，罗马的殖民地，以色列是罗马殖民地，是外邦人。耶稣称赞这么大的信心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主称赞百夫长，那边是神呼唤童子，是连续的呼唤童子。虽然他不认识，他跑到以利那里，上帝也没有说我就干脆不叫你，这小孩子不懂事，没有，神呼唤，这边神称赞，这边是这么大的信心。耶稣称赞什么话呢？就是这么大的信心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百夫长的信心，你说一句话就行了，你不必到我身下去。就好比当官的命令你做这个他就得做，你做那个他就得做那个，你来他就得来，他就这么大信心，他认识的。他虽然是当官的，他在耶稣的面前是真正的谦卑，真正的信靠。对着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这么忠心警醒。那边呢，你看看三儿是什么，又忠心又警醒。他仍然是说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说明又忠心又警醒，这边这么大的信心，这都值得我们去学习效仿。第十一点，耶稣又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，将来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与以撒雅各一同坐席，在神的国度里有份， 认识他，但是他在经历，至今他就知道是神呼唤他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神，这边就是将同享天天国，在天国里一同坐席，什么意思？一同享受神的国，是国度的荣耀，是国度的丰富，是国度的满足，将同享天国。对着妹妹神呼唤，上面做什么？将得到神的漠视，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将得到神的漠视，一面是将同享神的国，一面是是这件小生儿在神面前蒙恩，一面是耶稣所称赞的是那个外邦人的那一个百夫长。所以从东从西是指的什么？是指的所有全地的人。耶稣所讲的这个就是说道，也就是指的以色列人这样的厌弃主、藐视主，所以将来一天从东从西啊，许多人都来，那就全地的人，包括外邦人，都要将来一天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在神的国度里。特别提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因为神和他们立约，将来万国都要因着他们而蒙恩，一同坐席就是这个万地上万族都因着他们而蒙恩典。这个面也是，虽然现在撒母耳还没有认识神，但是全地的人也都要因着撒母耳蒙恩。所以撒母耳也可以和这边的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来相对比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听主的话，他们守住主约，所以神和他们立约，将来有天地上万族都要因着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蒙恩，因着这个约来蒙恩典。神亚伯拉罕一出埃及，一出什么？出加勒底的乌尔，神就对他说了：“地上万族都要因你蒙福。”当然，也就是和以撒、雅各，对他这三代，神和这三代立约，一同作序。所以先秦先秦上面也是这样啊。这是一小段，到第七点。现在我们从第八节开始到第十节，八到十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，说：“你又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你看看。这是第三次了，上面也没说我不起来，大概是我听错了吧。哎，有的人或者我做梦了，他没有，他听得清清楚楚，在叫他的名字，所以他就到以利那里去。你又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底下以利才明白是又把呼唤清楚。神在面对三次呼唤，以利在那叫来叫去，这才醒过来，他知道是又把呼唤。所以第九节，因此以利就对撒母耳说了：“你仍去睡吧，都再呼唤你，你就说耶和华呀。”请说仆人静听，这是以利交给他的。所以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也要学呀、因为以利是过去一定是做祭司嘛，又是做师事嘛，神的话常领导他，所以也懂啊，以利有经验。但是现在呢，神的话不领导了，所以要找到一个小小的孩子，神的话要领导这个孩子，所以就告诉他你回去去啊，如果再听见的话，那你就说耶和华呀，请说仆人静听。撒母耳就去，仍睡在原处。撒母耳多听话，他就这么顺服，是一个谦卑听话的人才能够蒙恩典的。那这句话是什么呢？请说仆人静听，恭敬的听，请说仆人静听。我们有没有见这是一个寻求的态度？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什么态度？不是说主啊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，你告诉他，你怎么这样，你怎么那样，那这主说我也不给，不告诉你。你看这个多谦卑。耶和华呀，请说仆人静听，随时随地都是预备好自己，恭敬的来听。第十节，耶和华又来站着，神都站着啊，来对他说话，像前三次呼唤说：“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啊！”神两次的拎着两次叫他。撒母耳回答说：“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哎，撒母耳现在懂得了，应该怎么回答？听见的声音你不要不理，听见声音你该怎么回答？我们都应该知道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所以要听，要留心的听，要恭敬的听主到底说什么话。撒母耳所以能做先知，主要是他留心听，他恭敬的听，所以以后他成为先知，他传神的话。我们要传，我们先要听。我们现在这就到第十节，接着这边到十六节，请看这边，这边是从第十二节到十六节。为本国的子民既被赶到外邦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十二十三两节，耶稣对百夫长说：“你回去吧，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”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所以这两节，一面是讲的以利，是讲的老以利不蒙恩，撒母耳在神面前蒙恩，老以利不蒙恩。那边就是第八节，神三次呼唤他，神怎么一次都不唤以利，不叫他。所以说神这样一次两次三 小以利，可能叫做老伯伯都可以了。呀，这个怎么你说不惭愧吗？老以利不蒙恩，对他这边谁不蒙恩？大家说谁不蒙恩啊？神的子民，神的子民被拒绝。十二节耶稣所预言的就是说神的子民被拒绝，唯有本国的子民就被赶到外邦，在黑暗里哀哭切齿，这不是被拒绝吗？是不是原来的橄榄树橄榄枝子就被砍下来了，因为他的拒绝中，所以也被拒绝。这可见的从东从西，甚至在外邦人蒙恩，外邦人也蒙恩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老以利不蒙恩，一面神的子民被拒绝。今天不管谁，如果你拒绝主的恩典，你藐视主的恩典，一样都要哀哭切齿，都要被赶到外边，在黑暗里你见不到光，好像老以利一样见不到光，在黑暗里面。十三节耶稣就抑制他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神一再的呼唤，这边就是耶稣的医治，这都是代表什么？主的恩典临到人。耶稣这边立刻就医治他，一句话，耶稣说：“仗着你的信心，给你成全了。”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耶稣的医治，那边是主一再的呼唤，神仍然在等待，神仍然在等待的。好，底下我们再接着看第十四节，这边的十四节，那边是第九节，十四节。耶稣，我们这个十四节呀、啊，就这一节好了。耶稣到了彼得的家里，见彼得岳母还热病。我们知道，根据别的福音呢、啊，大概是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说有人为这个彼得的岳母来求耶稣，这里没有提到。所以耶稣为什么来到这里？因为彼得的岳母还有热病，耶稣来就是要医治他，使他的热病能够得到医治。这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以利交给撒母耳了。你怎么说？说请说仆人听听。你看这两位相对什么人啊？这个怎么样？这个还热病，那这边是还热病，什么人还热病？就是你不听清主话，一定还得是热病。究竟什么叫热病？就是外面忙忙碌碌，像马大一样，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，外面的热心。热病嘛，就是温度很高嘛，这个热病历史就高温，你看这个人呢、啊，大概是多少多少度了，就是不得了。那平常说这个40度，那就是最高了。40度，那这个人简直要发高烧了。彼得的岳母还热病，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请说仆人静听，对着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是还热病。为什么还热病？不静听，所以就还热病，没有好好的心，好好的听，就到处忙碌为主，好像大发热心。实际呢，没有真的知识，实际还是躺在那里，实际你灵性没有真的起来，这就叫还热病。那我们找到原因什么，就没有好好的留心听。你必须好好留心听，你才是正常的服侍主，你才能够起来。这里没有起来，是耶稣来医治，那边是神还在呼唤。再看十五十六两节，耶稣把他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非需要主来。主来医治，主的手一面得医治，一面得漠视，那边神接受呼唤，那神的漠视就临到了撒母耳，得漠视，这边是得医治，所以主的恩典临到。十六点，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所以这一节、这两节圣经啊，这一节十六点就说明什么？我们十五、十六对内的第十节。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，这边是什么？到主前求蒙恩，许多人，有的人是为自己，有的人把别人带来，都是要到主前来。到主前就是来求蒙恩，要求。这个那边请说仆人静听，那边上面是真正的回答上帝了。上帝第四次呼唤他，他就回答：“请说仆人静听。”你这样谦卑，一定蒙恩。这个呢，你不管所有的病人还是被鬼附的人，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求就蒙恩，你不来就不蒙恩，那边你不听你也不能蒙恩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可以说什么？一句话赶出恶鬼，耶稣啊，一句话赶出恶鬼。这是那边什么呀？那边可以对以利全家，以利全家就是如同什么呀？如同都得了病一样，病患当中又不谦卑就不来，所以那边是不来求主的医治，不来求，这一个也不蒙恩，你连全家都不蒙恩，不来求主的医治，这边一句话就赶出恶鬼， 这是到十六节为止，这整个这第一大段结束。这两个中心是什么？这第一大段就是要听，要求。怎么听？像撒母耳一样，虽然他还不认识神，但是他是这样的警醒，这样的谦卑，这样的忠心，这样的殷勤。结果之中听见了神的声音，他是静听，谦卑的静，对着那边要求。你不管你有什么病，你长大麻风，你是普人害病，你只要来求，凭信心求就蒙恩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二大段，第二大段就是十一节到二十一节，那边是十七节到三十四节，题目是大胆传神末世，大胆传神末世，舍一切跟从主，大胆传神末世，舍一切跟从主。这个第二段的中心是传与跟，第一段主要是听与求，你要听，你要留心的听，警醒的听，忠心的听，谦卑的听啊！你要求，要凭信心求，谦卑的求。那现在第二段大胆传，传怎么传？上面开头咱讲，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十一节，十一节接下来就是神对他说话。十一节我们看到十四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“我在以色列中必须一件事，要听见的都被耳鸣，耳鸣律师就听见，大家都要震惊。我只是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，必定要应验在以利的身上。所以撒母耳第一次所听的神的默示什么，就关系在以利家的结局。你看，小小的孩子，神就把以利家的结局都告诉了撒母耳，因为他做先知嘛，虽然小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就神说了，我只是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神的话，怎么说也必定应验。十三节，我曾告诉他，必永远降法于他的家，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赐造咒诅，却不禁止他。所以这讲了以利家的罪，什么罪啊？知道，明明知道，不禁止。其可见的前面就是不疼不痒，说几句，无关紧要，讲讲。儿子作孽，赐造咒诅，却不禁止，容忍罪恶，纵容孩子。所以神说，我向以利家起誓，说以利家的罪孽，虽然先知送礼物，永不能得赎，永远不得赦免。是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，就是说的你不肯悔改，你纵容儿子，包庇儿子，自己也不悔改，也对儿子也是这样，结果就是永不能得赎，永远不得赦免。到十四节为止，这就是神的宣告，告诉了撒母耳。到十四节，现在妹妹，请看到二十二节，十七到二十二，十七节。这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应验先知的话，那边神要行一件事，都要应验的，两边都要应验，因为应验是神要行一件事，这件事要应验，这件事关系什么？就关系以利亚的结局。这边呢是关系的主耶稣，主来到世上有个工作。我们知道这一段就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，说什么呢？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这就是主第一次来到世上的工作，他是怎样的代替人的软弱，担当人的疾病，所以他一定赶鬼传道救人。那这句话就是主耶稣。我们知道主医治人的病是十字架救恩的一部分，但主不是专门救医病，主最要紧的是传道救人，医病赶鬼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应验先知的话，那边是神行一件事，这边是听的人都蒙恩，那边是听的人都耳鸣。大家这个耳鸣也就是受警戒的意思。这边听人都蒙恩呢、啊，主来救罪人，主来担当人的软弱，主来担当人的疾病。这边是神呼唤一个童子，神呼唤一个童子。哦、我们看该这个十八节，该十八节，十八节这一节，我看一下啊，十七、十八两节，十七、十八两节，那边是神呼唤一个童子，这边就是我们看十八节，耶稣就许多人围着他，就吩咐坐到那边去，什么意思？主在呼唤一切的罪人，走到那边去，走到那边还要工作，还要去救罪人，两边都有呼唤，神呼唤一个童子。是为了神把他的末世要领导预言以利家的结局， 这天主的呼唤是什么意思？是我的为了拯救罪人，主在呼唤一切罪人，所以始终围着他，他就吩咐坐到那边去做什么呀？主要呼唤罪人，主要招罪人，主要拯救罪人，一面是呼唤虫子，一面是要拯救罪人。再看十九节，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，下面就讲的跟随的要紧，下面主要讲一个根子，一个根，一直到22节，一个文士来了，他说，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你说这个人说是对吗？说的是对，但从耶稣的回答我们可以证明，这个文士是口头的要跟，他不是真的跟，口头的跟随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文士对耶稣说，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，好大的决心，好大的口气。耶稣怎么回答？我们先看这个十九节，这边是文士，那边是以利，是吧？这边是文士口头跟从主，这个人呢，你不能老看他的口头，你看他的表面，你看他回答不行。那边是以利不跟从神，以利根本不跟从，所以神的话要领导，神的戒律，神的预言要领导他。那边就神指着以利家说的话，到时都要应验。为什么都要应验？因为以利从来不跟从神。一面是从来不跟，一面是口头跟，行不行啊？这都不行。接下来20、21两节、这两节对13节，耶稣怎么回答？你从耶稣的回答就证明这样的人根本不能跟。耶稣说，你要跟吗？你要怎么跟？耶稣在哪里，你这样在哪里才行？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人子连枕头的地方没有，那就说你要跟，你就要受苦，你要舍己，你要撇下，你到处漂流，你没有一个枕首之地，你能不能跟呢？所以跟随主怎么跟？舍己跟，你才蒙福。你要舍掉自己，不是为享受，不是为舒服，可能一点也不舒服，到处都不受欢迎，那你要跟才行呢。这边那边就是以利作孽，是那边是两个以利的两个儿子作孽，自遭咒诅，根本不跟嘛，都是追求肉体享受舒服，怎么肥己怎么利己，作孽自遭咒诅。这边舍己跟主蒙福，一定蒙福，虽然是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所以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？这边是耶稣带领门徒跟随，耶稣这个话不但是说回答那个门徒，也就是告诉门徒，你们这一切人，你们要跟随耶稣的门徒就应该这样，狐狸有洞，空中的飞鸟有窝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有的说耶稣连个洞都没有，连个窝都没有，狐狸还尚且有个洞，飞鸟尚且有个窝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你没有洞，没个窝，那你跟不跟？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耶稣带领门徒跟随，一面是以利纵容儿子作孽。以利和耶稣，我们看看这两边相对，耶稣怎么样带领门徒跟随？耶稣这个话就是带领门徒，你应该怎么跟随？要这样的跟。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这样的这样的怎么样？这样的贫穷，这样的漂流，那这样的受苦，这样的舍己，你肯不肯？对他那边什么呀？纵容儿子作孽，所以耶稣不，所以这个神的话领导，以利的结局就可以想象了。21节，又一个人来了，又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”那这个他什么意思啊？我先埋葬我父亲，我再来跟，实际也是一个借口。你从耶稣回答也可以看出，这个人至少是什么？体贴人情，体贴亲情，是不是？借口丈夫，借口啊，埋葬父亲。对着那面什么呀？那面不就是以利吗？体贴什么？自己的儿子。正如前面一个神人说的，你尊重你的儿子，你过于尊重神，体贴亲情。这边是什么呀？埋葬父亲，这都不能跟呐、都不能跟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把父亲当作最要紧，也可以说他把父亲这件事当作一个借口。你看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：“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”在路加福音那里怎么说？除了这句话，耶稣还说：“你跟从我，传扬天国的福音吧。”就你现在快点跟我吧，现在传福音比埋葬父亲还要紧。这两边相对啊。这边是体贴父亲，那边是包庇儿子。 都不能得势，永远不能得势，就永远不能得势。就到这个地步了，到达了一个到了一种轻慢神、亵渎神的地步，藐视神的祭物，而且不死不悔改，所以永不得势。这一点呢，如果你还是这样的体贴人情，以这些为借口，永远也跟不上，跟不上。什么叫任凭死人埋葬死人？死人就代表没有生命的人，世俗世上的人，让世上的人去做世俗的事吧，你来跟从我。所以耶稣是真正带领门徒来跟随跟随跟随，而以利怎么带领儿子，带领怎么样的纵容自己的儿子，不是叫他们来跟随，乃是让纵容他们来随己利己。耶稣带领人是舍己受苦，因为是随己利己。这是一小段，我们再接着看下面十五节到十八节，我们看。撒母耳睡到天亮，就开了耶和华殿的门，不敢向默示告诉，因为撒母耳知道，哦，这个事关系以利的结局，我可不敢讲。撒母耳胆怯，撒母耳胆怯害怕，因为他知道以利好厉害呀。底下以利就呼唤他，说：“我儿撒母耳啊！”撒母耳回答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以利说：“耶和华对你说什么？你不要向我隐瞒，因为神不是几次呼唤吗？”以利知道上帝要对他说话。以利，我们看，既不谦卑，又不警醒，又不寻求，又不沾巾，还要威胁人，自己不听命，要威胁他。你若是将神所说的一句话隐瞒的话，上帝怎么样？重重的降罚于你，好厉害呀！怎么样？自己不听，又不沾巾，又不谦卑，又不寻求，还要咒诅人，让上帝重重降罚于你。上面就把这一句话告诉他。上面告诉什么威胁呢？上面是一定是默默祷告，神给他力量，给他胆量。所以上面就大胆的告诉你，并没有隐瞒。以利说：“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。”千万要再写，也没有因此而战惊，也没有因此而害怕，赶紧受教悔改。所以以利可以说是死不悔改，死不受教，这最后结局注定。所以我们可不要像以利，针对以利说，因为这以利是一家之主，祭司当中也是为首的。他说：“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。如果你现在悔改，还可以挽回；他不悔改，所以他根本不悔改。”到十八节，对待面到二十九节，我们看一下二三到二九这一段是耶稣上船起风浪，对待面就撒母耳心灵里面也是有大风浪。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。虽然这里还是有风浪，但是大家不要忘记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也在船上。可是呢，忽然间起了暴风，你看两边相对啊，二三二四，这边是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这个妹妹就上面清早起来把店门打开，不敢告诉伊利。这边是那边是不敢告诉伊利，这个妹妹就是上面心里起了暴风。我们常常有暴风啊，害怕，怕环境，暴风就是环境，那边就是老伊利，好像狂风暴浪、暴风一样。耶稣却睡着了，其实主在试炼门徒，主在试验门徒。二十五节、二十六节，耶稣来教训他，门徒就来教训他，说：“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上你。”门徒是害怕，但是最可贵的是什么？他们求救于主，向主求救。二十五、二十六两节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是主啊，我们丧命了，求你救我们。耶稣就回答说：“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”确实，耶稣就在船上。你怕什么？耶稣在船上，但是人就是这样啊！一看你狂风大浪，这个船呢摇摇摆摆，吓死。于是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我们看看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门徒虽然害怕，虽然有暴风，但是他们向主求救。这下面就对老以利，以利什么态度？他明明知道神的默示临到了撒母耳，他却什么的？他不是向主来悔改来求救。他是追问从此，追问怎么了怎么了，你快点告诉我。那边是追问从此，还向主求救就好了，这边是向主求救。这边耶稣责备他们，你们小信的人呐、啊，对的那边什么，以利不能说是小信的，以利是什么背义的人呐、啊。所以没有指望，没有指望，这边小信的人呐、啊，你只要祷告你还有救。所以耶稣就斥责疯了，耶稣那个斥责疯了，所以说耶稣一斥责，结果疯了就停止。所以两边相对， 我们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？这边就是小心怕风浪，那是胆怯怕一粒，真的胆小啊，这个一粒好厉害呀、啊，老前辈呀、啊，我如果得罪了他那是不得了啊，天天怎么在他眼前争国呀，伤人害怕。但是呢，后来我们看到商人有了胆量，二十七节对着那位就是这个老以利啊，不但不谦卑，而且怎么还威胁人？威胁对着这位就风海都听命于主，你看风和海万物都听话，主一斥责，主一吩咐，风浪就平静，风海都听从主的命令。但是唯独以利呢，对着那就对以利呢不听命，还威胁人。所以就是以利的罪状吧，本身不听、也没有个谦卑的态度，而且还威胁，你不告诉我，因为上帝重重降罚你。所以说风和海常常是对我们说话，万有听命，唯独人只这么废命。像以利一样啊，我们再看二十八、二十九两节，耶稣基督到那里去，就来到加萨拉。耶稣救海就是为了救两个，在别的福音书救一个，这里说是两个被鬼附的人。辛辛苦苦经过大风大浪渡海到那边，其实就是这个加利利海，到了那边就来到了加达纳，也叫格拉森这个地方。来到这个地方都是外邦人聚集的地方，有两个被鬼附的人，所以耶稣来救谁呢？就救这两个人。他们多么痛苦，被鬼附从坟茔里出来，长久是住在坟地里，比阴间还要痛苦。这两个被鬼附的人就迎着来，极其凶猛，甚至没有人能够从那条路上经过。二十九节，他们就喊着说：“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上到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？”这是这里面的鬼说的话。里面的鬼，这两边相对，那边就上面大胆传神的话，本来很害怕，就不祷告，你要害怕，要祷告，要靠主。上面所以大胆传，不是说你一吓唬他，他不得不传，实在是在大胆的传，把神的话都传给他。大胆传，靠着主，你要大胆的传神的话。这边对面就是耶稣，耶稣为什么走到这边来？耶稣为什么来到了加达拉？耶稣是勇敢的赶鬼救人，耶稣不怕鬼，上面也不怕以利了，本来很害怕，现在不怕。一边是上面怕以利，一边是这个鬼这么厉害，耶稣不害怕，所以耶稣是勇敢的赶鬼救人，那边是大胆的传神的话。那以利什么态度呢？上面传了以后不受教，不悔改。以利对着这点就是什么呀？以利如同怎么样恶鬼附身，这老以利，所以没有救了，所以先说永不得赎，如同恶鬼附身，既不受教又不悔改，那这样人一定是魔鬼占据，给魔鬼留地步。而这是一段，我们再接着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就十九节到二十一节。三个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三个留心听神的话，所以他传的话句句都不落空。所以三个没有一句他传自己的话，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警戒，一个提醒，一句都不落空，一句都没有废话，一句都不是随便讲，一句都没有加上，不多加一句，不减一句，句句说明什么？为什么都不落空？因为上面所传的句句都是神的话。所以上面长大了，求主给我们也能够长大，里面丰盛，有神同在，神的话不断的领导他，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，句句都应验，都是从神的话。别从战斗，别是大，就从北到南，所有的以色列都知道，以华利上面为先知，神印证，神立他为先知。先知就是忠心传神的话，自己就是谦卑，留心的听主的话，你才能够传出神的话，然后才能够大胆的来传。最后一点，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撒母耳所以蒙恩，所以能够把神的话能够传遍以色列，因为他得到神的显现。神在示罗，示罗就是圣殿所在地，就是当时的会幕所在地，神显现，神印证他的仆人，所以上面就将神的话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他，所以神显现，神漠视，神感动，神的话领导他。这漠视也可以代表意象的意思。然后呢，他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所以第一节，耶和
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末世。那么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，神的话不断的临到了谁呀、啊？临到了撒母耳，常有末世，而且把这个末世把神的话啊能够传遍以色列。所以这一章看到神的心多么满足，因为神找到了这个童子，神找到了出口。而以利家就是让神伤心，所以神只好把他弃绝废弃他，以利全家都要遭到神的咒诅。所以在这点呢，我们看三十节撒母耳三十节，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，若把我们赶出去，就把是吗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。我们呢这一段是三十节到三十二节连起来的，这边是三十到三十二，下面就十九到二十。我们看这两边相对，耶稣就说去吧，鬼就出来了，进入猪群，全群忽然闯下山崖、头在海里淹死了。这两边相对，我们首先看到鬼虽然是也有他一定的权柄，有他的力量，他占据一个人，他住在一个人身上，但是鬼还在听耶稣的话，鬼还在央求耶稣，耶稣让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，耶稣一吩咐他才出来、他央求耶稣，因为他不愿意回无底坑啊。结果呢就附在猪的身上。那为什么耶稣答应呢？耶稣看这两个灵魂胜过两千头猪，在马可福音第五章是说的有多少猪，两千头，两千头是很昂贵的，是指一家的一个财产啊。这些外邦人他们都是养猪的，但是主看这两个灵魂是被鬼所附，这样的痛苦胜过人，比这个猪更要紧，所以主耶稣亲自来把他赶走，等于耶稣救了这两个人，脱离了鬼的这个鬼的捆绑。两边相对啊，那边神同在传神话，上面是传神言呐、传神言，因为什么有神和他同在。这个这边耶稣能够赶过也是神同在，两边都是神同在，神同在就能够胜恶魔，那边神同在传神言，那边神力先知，这边神高耶稣。在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告诉我们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他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放好信息，真的是被掳的得释放，受辖制的得自由。这耶稣是神所高的，这边那边是神所立的先知。耶稣在世传道也是先知，一面是撒母耳有神的同在，一面是耶稣哪有神的同在，所以能够赶鬼。那边一句话不落空，撒母耳啊，他所传的一句话不落空，对待这面什么？一吩咐赶穷鬼，穷鬼就赶出去，这边耶稣一吩咐就可以了。鬼央求耶稣，底下耶稣说去吧，耶稣就这么一句话，耶稣说去吧，这个鬼就出来了，这鬼就出来了，鬼就入了猪群了。你看最后啊，我们再看两节三三三四，放猪的就逃跑进城，将这一切的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人。放猪的当然了，猪也没了，猪都淹死了，所以他们吓坏了，赶紧跑。两件事他们报告，一个是猪都淹死了，第二件事就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事。那这件事是什么？就本来被鬼附的这个两个被鬼附的好了，在别的福音书上讲的很清楚，是个好了，清醒过来了，穿上衣服了，两个好了，所以一起得到主，得到了得到了主耶稣的释放，得到了拯救了。和众人都出来听明见耶稣，他们不是欢迎耶稣，这些人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，所以就说这些人也是非常刚硬，说明他们看中的是什么？是物质的财富，看见的是这个两千头猪的损失，这边看见这两个人的灵魂的宝贵和重要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主赶鬼救罪人，那边是神显现神印证，那边是撒母耳的工作，这边是耶稣的工作，耶稣救这两个罪人，主赶鬼救罪人，那边神显现神印证，两边都传可不一样。那边是撒母耳神的末世领导他，撒母耳把神的话传遍以色列，这边是放纵的在传，他们传的目的是什么？不好了，他们以为是灾祸领导，他们也是传遍全城，这边是传遍，那边是传遍以色列，这边传遍全城，两边相对，那边传遍以色列，说明神的百姓因着撒母耳这样一个先知被主立起来，结果他们就接受神的救恩，接受神言，接受神的漠视，对着这面呢拒绝救恩，央求耶稣你快走吧，请你走吧，走吧走吧，是吧？请耶稣走，拒绝救恩，那边是接受神言，一面是接受，一面是拒绝， 就来就罪人，但很多时候人都不要，人宁可要财宝，让人要什么要猪，却是不要主，是不是不要主？他们看中是猪，那么这世界上说明他们都是不洁净的，他们都是外邦人，他们就是养猪的。一面神借着默示，借着他的话，就是传给撒母耳，把自己启示给以色列百姓，使以色列认识神。所以后面就告诉他们，谁以色列人家的心都归向了神，都倾向了耶和华。神借着默示，这个见面是主借着神迹，也是为了叫人悔改得救，叫人真正的蒙恩。可惜哥拉森的人就是加叫什么加大拉这个地方的人拒绝主，不要主啊，你就不能蒙恩，是不是？他们没有看见这两个被鬼附的人好了，他们看见的就是猪的损失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第二段主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的传，我们怎么样的跟，大胆的传，要把神的话传出来，要从神那里的默示以前那个传，还有舍一切的来跟，来跟主。那对他这边呢，也可以代表以利全家就没有跟，没有跟主，之中啊，如同被鬼附一样，所以被神厌弃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要听要求。第一大段重点是听与求，你不听，清楚也不能传。撒母耳所以能够被神立为先知，他所说的话一句不落空，他能够传递到以色列，因为第一段撒母耳是这么谦卑的听，所以以后神的默示就不断的领导他。第一段只不过是他第一次听见神的声音，神对他说话，所以求主给我们像撒母耳啊这个小小的童子这样的谦卑、警醒、忠心、留心的来听啊，才能够得到你的默示。神实在是要找到这样一个出口，使神的言语不至于稀少。所以到最后，神的默示明白，这边就耶稣的工作，使许多的病人凡来到主面前，你肯求的，凭信心求，你就能够在主面前得到医治，得到救恩。
大小轮中心，听求蒙恩，守道传道。听求蒙恩，守道传道。
那我们就讲，